我们来看到大马士路上的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保罗一生侍奉的中心，这个异象包括了保罗一生所传的信息，这个异象也管制了保罗侍奉的态度。我相信我们在这样的光的中间，能够在神面前一同蒙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后在这地上为着他活着，做他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传讲地上的科学、地上的学问，我们不是去传讲基督教的思想、人的打算，我们并不是去推动基督教的团体一个什么的组织，我们乃是高举这位耶稣基督，唯有他是神心目中的中心，唯有他能够在人身上充满而彰显出来的时候，神的目的才能够达到。这一点是神在宇宙中间所做的，为了这一个原因，神创造了万有，为这个原因神管理了万有，为这个原因神调度一切的事，为这一件事情来效力，但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在万有中间彰显出来，显出他极大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所要做成的，在这样神来做成这个荣耀的工作里面的时候，神把我们从万人中间分别出来，以我们为他工作的对象，也充满着我们里面，也经过我们把作为耶稣基督传扬出去。刚刚吴弟兄在那里领我们唱诗，要把主传扬，我们要到山顶上去宣告，这是件何等荣耀的消息，我们要向着千万的人来宣告，叫他们也接受这一位主耶稣做他们全辈的救恩。但是这个但是不应该讲的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讲这个但是。回想我们已过的时间，好像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力不从心，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，我们的许多的时候不是不传扬，不是没有信愿，但是我们显出是那样的软弱，缺少了功效。所以为了这一个缘故，我们昨天晚上有了那个确定的目标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给传扬的中心，现在的问题我们是凭着什么，依靠什么，能够把我们心中所认识的向着人见证出来。所以这里就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题目，是侍奉的凭借。侍奉的凭借，每一件的事当我们要真实来做的时候，必须有一个依靠，必须有一个的凭借。今天可能我们要讲很多，不过弟兄姊妹放心，不会耽误你们吃中饭，吃了昨天晚上当然耽误你们睡觉。我盼望能够有一些地方圣经章节在这里提出来了，我们不读了，弟兄姊妹回去可以读，也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知道的。我现要来提到的那是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话。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，神给撒迦利亚看见一幅的图画，看见有一个的灯台，灯台上面有七盏的灯盏，这就像我们这一个手册封面上的图一样，这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一个异象。神把这一个异象给他看见，乃是告诉撒迦利亚说，这一个灯台就是来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，称以色列的百姓乃下宇宙万有中间像一个灯台，把这位的神光照和荣耀出来。但是这一个的灯台在一过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，就落到暗淡和软弱的光景，不光他们显不出多少的光亮来， 他们已经被神所弃绝，已经受到神的惩罚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外邦人的眼前成为一个非常微小的一般的民族，他们的政治地位中、物质的财富中，真的非常的低落。但是神仍然要给撒迦利亚看见，神已经选召了一帮的人作为他的灯台，有七盏灯盏，在那一个七盏灯上的光互相的对照，显出他明亮的光来。在这一个的灯台如何能够发出光来？在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为什么这个灯台以后失败了呢？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百姓的话，会发现他们的光照了最明亮的时候，乃是到大卫王的时候。把大卫王从一个羊圈的中间，神呼召了他，整个的国家里面受着非利士人的侵害，外面受着米甸亚兰族的欺压，以色列百姓已经落到非常软弱的光景。神得着一个大卫，从这青年里头已经训练他，在少在中年的时候来利用他，叫整个以色列国统一，还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四围的列国，把警队的非利士人打服了，把四围的亚兰族、米甸族全部的征服，他就把神的荣耀那样的彰显了出来。到他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，圣殿建造起来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，充满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。从南方远处的一位女王听见了这个光景，从远处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来看见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显出的荣耀。四位的列国把他们最上好的都带到圣殿里头来，来献为祭，来献给这位的神。在那一个时候，那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。到以色列国这样建立起来了，到这样强盛的，可惜没有多久，他们渐渐的衰落，他们渐渐失去了光，他们会落到一个地步，已经他们的身上的光完全的暗淡。为什么？神告诉先知以撒迦利亚说，当以色列百姓已经有这个国度，而所以暗淡软弱下来的，乃是因为他们要依靠势力，依靠才能。他们在这一个政治的地位中间，受到了东边巴比伦王的压迫，受到南边埃及王的压迫，他们就用了政治外交的方法，有的时候就连着埃及来抵挡巴比伦，有的时候连着巴比伦来抵挡埃及。他们要用这些的人中间的势力，好叫他们的国度到强盛，显出神的荣耀来。神借着撒迦利亚对他们说，神要借着这一个灯台彰显出亮光来，这神的荣耀在地上万族中间彰显，但是不靠着势力，不靠着才能。那一个外邦国家看起来是那么强盛的势力，不是你们所依靠的。你们身上所有人的聪明、人的才能和政治的手段，不是你们所依靠的。是靠着什么才能够成功这一件事？那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。神给以色列百姓的教训已经是够清楚了。到大卫王起来的时候，不过是羊圈中间一个幼年牧羊的人，他没有任何人的帮助，连他父亲都不帮助他，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成为他的后台，他也没有用任何的手段去联络一个民族给他的帮助。但大卫王当他在被扫罗王追赶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把所有人的方法全部断绝了，是在那一个旷野地方安静地等候着我的神。他所仰望的，他只仰望他所信的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。他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是四面受敌了。
他已经是被人捆住，他已经是被人打倒，已经什么都失去了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天上这个的管制，天上这个的路从来没有断绝过。大卫王乃是依靠了那一位从天上来圣的能力，才能够从幼小的地位中间被神来用，才能够把以色列百姓整个软弱中间带到那样的强盛，显出神的荣耀来的。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告诉他，并不是依靠势力，并不是依靠才能，但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也好多人都知道的，但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是否还依靠地上的势力？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是否还依靠地上的才能？是否在我们侍奉的中间盼望这一个的帮助，盼望那一个的帮助？也有一些中国的团体到美国来，中国基督徒到美国来，人数很少，经济力量很差，时间也不够，就发现有一些美国教会很好，很热心，很有一点帮助其他国家的，所以有一些的美国的教会就愿意帮助中国的团体。我就知道有好几个中国的教会乃是借着美国教会的帮助，给所有的 facility 所有用的地方，还给经济上的帮助，请到牧师，牧师的薪水都是那一个美国教会付的，还有什么平时的费用有缺少，美国教会有一个 budget 能够给他自由的支取，很好。按照美国弟兄姊妹来说，实在是他们的爱心，我们从心里都感觉的。但是你会看见这样的教会难得会刚强，四方面了，是什么都有了，是比平时容易了，但你会看见福音的能力失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耶路撒冷圣灵刚刚做工的时候，这120位弟兄姊妹是极其穷乏的，受到了当时犹太人的逼迫，他们是极其害怕，他们没有任何地上一个团体的支持，没有地方一个官府的支持，他们只是到小楼上10天的禁食祷告，算到什么120个，我们今天比他多了5倍了，我们的今天的经济能力说花的可比他还多了。但他们这120个在那一个小楼的祷告呢，震动了整个的天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在使徒保罗身上也给我们看见他有两句话，在更多前书第2章的里面，不是因着人的智慧。你我要知道，当保罗在做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遍了地中海的四围，他说遇见各种不同的民族，以色列百姓中间，犹太人中间是宗教热心的一般的民族，懂得旧约圣经的，也相当有一些敬虔的态度，活在神面前的。他再遇到有一般的民族，乃是像迦太那一带比较是粗野的，不太有多思想的。他再遇到有一帮子以罗马那一些的政治权势上的人，他又遇见有一帮是希腊有这些思想的一帮人，那一个时候文化都是希腊的，而且整个希腊的这些的思想最重的城乃是哥林多和雅典。哥林多和雅典他们自名为在那一个时代中间文化最高最有智慧，他们的智慧乃是来揣测到不光是人中间的事，也来揣摩到关于神的这些事，他们要用人的智慧去了解属于神的事。保罗对着这一帮哥林多一帮有智慧的人告诉他们说，神所选召的有智慧的不多。哥林多人气都气死了，你这样的话写给加拉太嘛，加拉太也服了，我们的确没有智慧。保罗对哥林多说，神所选召的有智慧的不多，我在你们中间不用高言大志来传道耶稣基督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说肉体的人不能明白神的事，他是不可能明白的。人的智慧凭着你的聪明 不可能明白神的事，只有圣灵启示着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呀、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在北美，我想好多弟兄姊妹在北美是读书的，已经经过相当长的时间，得到很多的学位，也是借着我们的理智上受的训练，来到神面前来了解神的事。我承认，在如果你用的合适的话，有相当大的帮助。但是，请你切切记得，如果你一离开了圣灵，你所有的知识在神面前是毫无功效。在神的面前，只有神的灵把他的话向着我们打开，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光照明亮起来，才能够叫我们领会神的事。不光是我们用人的理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，更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连字句是叫人死的。这个字句是什么？他所提的字句就是写在这本圣经上的那一个话。我绝对尊重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我们必须在灵里头在等着神话语中的光照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是把神把他自己明明白白的讲了出来，圣经在灵里头的话，这些话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灵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在灵里面的，仅仅是字句上的话，只能叫我们死，并不能叫人活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时候，字句叫人死，唯有经意就是灵，是叫人活的。这一个连圣经中的字句都不能够叫人蒙恩得救。今年上半年，我们请教约连弟兄到纽约带我们有机会，他讲过一个故事很好。当他还是在复旦大学做学生的时候，他团契中间有一位负责的，是王弟兄，是他很尊敬，因为他刚刚蒙恩不得救，但他自己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。有一天，那位王弟兄找焦弟兄说：“哎，这焦弟兄啊，到底这位神是真的假的？”他说：“你考我啊，神当然是真的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”他说：“我搞不清楚。”他说：“真的？你是一个主席，蒙恩这么久了，神是真的假的还不知道，那还得了了？那我这个刚刚蒙恩的更加要害怕，要摇动了。”啊，焦弟兄怎么办呢？焦弟兄去跟他讲圣经，讲了也没有用。没用的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就陪着他到上海的那个学生基督徒联合会总部那里去，去找人去。去找的时候，刚刚一个西教士在那边，看见他们两个人来，很高兴。哎呀，难得你们能够来。他们交定说，是有一件很重大的事。他说什么重大的事？他说作为我们的主席王弟兄，还不怀疑到神是不是真的。他说哦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他说我圣经翻给你看，一翻开。罗马书第一章，自从到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焦弟兄说：“我已经翻给他看过了，他还不信。”啊，那位西教说：“还不信？”眼睛一瞪，没有办法了。有一位的姊妹从旁边经过，听见他们在谈话的，那一位姊妹就插进来了，就对那一位王弟兄说：“王弟兄，我要问你几件事，你这一些日子。”在神面前有没有些罪没有对付？你这一些日子活在神面前，是不是能够靠着宝血来亲近主？你这一些日子在神面前与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？一讲的时候，这王弟兄非常的沉着，非常的难过。那一位姊妹就带着他认罪，那一位姊妹就带着他重新接受神宝血的功效，他们一同跪下祷告。那位姓王的用流泪的祷告，祷告过起来说：“神是真的。”他里都知道了，不是字句，乃是圣灵。圣经的话是神的话，亲爱的用姊妹，但是必须在灵里面，在我们身上才发生真实的果效。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的，叫我们今天侍奉主的时候，圣经是旁边的指示和神的一个供应， 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，所有的依靠和我们的能力乃是借着圣灵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今天你我在神面前活着的时候，必须求神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原来看到侍奉的凭借乃是灵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一件的事，这是一件神在宇宙中所做非常奇妙的事。当旧约的时代，神选召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的后裔，有这么长久的时间在他们中间做工，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兴起君王，兴起祭司，兴起先知，神的灵临到他们，他们就因着神的灵的缘故而起来讲话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神的灵只不过一时之间临到他们，没有永远与他们同住。乃是当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因着圣灵的感，因着神的灵的感动而传讲神的话。当神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又显出极大的能力来，凭着信心能够抵挡所有的仇敌，能够显出神的大能来。但当神的灵离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软弱像我们一样，一直等到有一天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这一位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从圣灵怀孕，他自己与圣灵就是一体的。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完全满有了圣灵。而这一位耶稣基督满有了圣灵的主来到十字架的那里，经过十字架的复活升上了高天。当他这样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他就领受了圣灵，把圣灵赐了下来。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虽然有三年半之久带领他的门徒，连最亲近的十二个使徒里头最亲近的那三个，雅各、彼得和约翰，那么是主所喜欢的，在他们的里面没有圣灵，只有耶稣基督满了圣灵，他就是圣灵怀孕，一直被圣灵充满的。但是当他经过十字架，一种死的复活升上高天，就把圣灵降了下来。当这一个圣灵来降下来的时候，临到我们人的身上，我们要看见一个人分成三个部分，外面是身体，当中是魂，里面是灵，三个部分。在这一个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分着两面的，一面进到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生命的灵，另外一面将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工作能力的灵。今天晚上午，我就愿意和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讲到，圣灵是一位，但是一位的圣灵在你我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。我要讲这一件事，也是在这些日子里面有许多相当多的查经班和弟兄姊妹中间，直到有一些所谓圣灵浇灌讲方言的问题，特别是 charismatic 那一个 movement在最近时间里头相当相当普遍的时候，非常容易叫我们困惑。有相当多弟兄姊妹听见人讲方言害怕，有相当多弟兄姊妹也羡慕盼望有方言这一种的恩赐。但是到底我们的神秘是如何，当到你遇见有一些这样的人的时候，特别有一类圣经的真理不太准确的那一种的 Pentecostal movement 的人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说，你如果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，一定有圣灵充满，你如果有圣灵充满的话，你一定会讲方言，你没有方言证明你没有圣灵充满，你没有圣灵充满表明圣灵没有在你里面，没有圣灵在你里面，你还是门外的，还没有得救。 所以方言
就成为得救的凭据。
我自己特别在台湾在十年左右前的时候，遇见相当多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位弟兄跟我非常的熟，在神在教会中间一同的追求有十几年之久，他从香港回来，他就传着说，他说没有圣方言的就证明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的证明一个人没有得救。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说某某弟兄啊，那你不成我的弟兄了，那我还没有得救，你我没有方言。他说这个他不好意思说，但他说的话，没有方言就是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就是没有得救，你必须要有方言才证明你得救。亲爱的弟兄，有好多人在这一方面困惑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这些事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看圣灵有他两方面的那个的作为。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面是内住的圣灵来做我们生命的灵，在这一个做我们生命的灵，圣经的话语中间也常常劝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个的词句在我们中文里头的方言不够那么的清楚，所以常常就我们容易受到了迷惑。我就在这里提出来，在这里说圣灵充满，在希腊文字里头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pleuro， 一个叫 pleso， 这是两个不同的字，在中文圣经的里头都泛着充满。我们读一处地方圣经，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请我们大家注意，在第二节里面有一个在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，在第三节的里面第四节的里面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这个的充满两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是不同的。在第二节的里面那一个的充满里头的屋子，乃是希腊文里的乃是 pleuro， 这一个 pleuro 的字那是里头的充满。但是当这个圣灵充满着整个的房子，是房子的里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门徒们在房子里面，圣灵就充满着外面他们的身上，所以到第四节的时候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充满是 preso， 这个 preso 这个的字是指到外面的充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我们大家必须要注意两个不同的充满，一种的充满像圣灵充满房子里面的，里面全是圣灵像大风吹过一样，另外一种充满那是圣灵像石头如同火焰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是叫门徒们来说他们外面满了圣灵。我再讲一个，你我如果到游泳池里头去游泳，这个水是把游泳池充满了，当我们跳到池里头去游泳的时候，我们是被水在外头满过来。到游泳池水可不能跑里面的，跑里面的话你就淹死了，乃是水充满了游泳池的里面，就是我人游泳的来说，这个水充满在我人的外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上面有两个不同的作用，一个作用是进到我们里面来充满，一个作用是在我们外面将在我们的身上来充满我们。是我个人为着方便的缘故，欢喜方言的时候，一个叫做充满，另外一个叫做充溢。一出来了，那个一出来了就在我们外面的。我们会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怎么说，圣灵如同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个人身上， came upon them， 乃是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并不是进到他们里面来做他们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里有两种不同圣灵的工作。那我们先来看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在里头充满我们的。我先提到圣经一个的教训，也是一个吩咐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里面第十八节，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追究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做一个愚昧人，当着智慧人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成为一个智慧人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要追究，乃被圣灵充满。那一个的圣灵充满，乃是内住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并不是外面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。在书信的里面，大多的劝勉，大多的教训，乃是指那个灵的充满。这个的充满是 prelude 的充满，是里面的充满，而这个圣灵的里面的充满，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，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和十六章里头所特别应许的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末了，主告诉他们说要离开他们去了，这个话一讲的时候，门徒们都非常的忧愁。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的。虽然这么讲，他们还是非常的忧愁。主耶稣再跟他们讲说，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，不是有亏损的。我如果不去，真宝会是真灵就不来，真理的宝会是就不来。我如果去了，那个宝会是的圣灵就来了。那一个圣灵来了，就要在你们里面与你们永远的同住。请大家注意，所有约翰福音书所讲的那一个地方提的圣灵，都是提到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圣灵。主耶稣曾有三年半自己与他们同在，他们非常的喜乐，但这一个物质方的存在有一天要停止，这个物质的存在有一天要改变，主要是肉身上不与他们同在了。但这一个离开对他们是有益的，为着什么缘故？因为主耶稣要在圣灵的里面，保惠主的圣灵不是仅仅在外面与他同在，而是要进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，永远与他们同住。你就会看见了，到使徒保罗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昨天读过约翰使徒行传第九章，那一个时候保罗就进到大马士城里头三天三夜了之后，到那一个三天三夜之后，亚拿尼亚到他那里安守在他头上，就是叫他眼睛的开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并被圣灵充满。保罗一开头的时候就有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，这一个就保罗有了这样的经历。然后我们从他书信的教训的里面好好去读的话，他就会给我们看见的，他相当清楚奉献给我们听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有多少的功效，有多少的作为。在这些作为的里面有好多点。好一点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那生命圣灵的律，那个生命的灵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一个生命的灵
是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。我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解释，但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注意，罪的律与死的律不同。罪的律乃是叫我们受到罪恶的控制，再叫我们去犯罪。死的律乃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作用，没有侍奉的果效。我们一个没有信的人不光在罪里，我们没有信主的人乃是在死亡里。你说我每天是三餐饭又蹦又跳，怎么说死了呢？在神眼光中没有用的是一个死人。这个的死在所有人类身上是被撒旦所控制的，是因着怕死而做撒旦的奴仆的。主耶稣基督来到了，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灵的时候，不光叫我们脱离了罪的律，胜过罪恶的引诱，并且脱离了死的律，除去了那个死亡没有光效的光景，叫我们在神面前显出功用来。第二个，他这样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叫我们得亲近神，与神成为一灵。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的人那是与主成为一灵，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，这一个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合而成为一个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这个的新的灵是什么？乃是叫我们和天完全连接在一起。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有一句话，我有的时候在查经当中提，我初中读的时候觉得读不懂，说到主耶稣怎么呢？他说除了那种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胜过天。你是不是给他搞了糊涂了？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之外，没有人胜过天。那么这位主耶稣从天降下在哪里？从天降下在哪里啊？在地上。但他说仍旧在天，仍旧在天降下了没有呢？还没有降下，对不对？他说不，那位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，就是主耶稣说外面来看他在地上，事实他在天上，他超过空间的。为什么缘故？灵不受物质的限制，灵是超过时间和空间的。正因为主耶稣是从天降下，但是在他这个人里面就是天，天就在他的里面，而他这个天和他是连在一起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赞美主，当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，进到我们灵里面，与我们成为一灵的时候，我们与天已经连接在一起了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的保罗告诉我们的，就我们在神面前感谢赞美主的。主耶稣不光是叫我们脱离了罪恶败坏，从死里头活过来了，并且叫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你如果说这样圣经呢，觉得保罗说话说的太夸大了。你明明坐在地上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坐在哪里呀、啊？坐在猫猫的奥利超里面座位上。保罗说不，坐在天上。哎呀，我们常常话去做梦，做梦有一天了，呜上升了，上到高天之上了。我们有羡慕到使徒保罗有三更天的经历，听见奥秘的言语啊，那是多好啊！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蒙恩的人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这话怎么讲？因为神的灵进到我们灵里面，与我们成为一个灵。在我们身上，天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，天乃是个性质的问题，天不是个空间的距离的问题，天乃是你这个蒙恩没有蒙恩的问题。 我们蒙恩了，所以那个天带到我们的里面，由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做了我们的神灵。不光是这样，他还教我们在享受爱的浇灌。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经济的 理论上的，是坐在天上，不光在客观的地位来说是坐在天上，有个实实际际的经历，就我们证明我们在天上。什么实际的经历？我们得享受了神爱的浇灌。我没有时间仔细的来讲，我欢喜再重复讲我自己的见证。我常在地方讲，我是佛教家庭中长大的，我从前对基督教是非常的恶感，这个主耶稣的福音是从来不愿意听的。那我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，一个同班同学硬拖硬拉把我拉去了，拉去了我坐了最后一排，看看基督教是搞什么花样。当那个的传道人讲到人有罪，我非常的反感，我说你基督徒这么不礼貌，把我请来骂我一场，骂我是罪人，有这么不礼貌的。并且他讲到有罪的时候，我从里头反驳说，你才是罪人呢，我可不是。你不相信到我学校去调查，你不相信到我家里去问问看，我哪里是罪人，我是个乖孩子，我是个好学生。就在这个光景的里头，圣灵忽然光照我，叫我想到我以往的罪，我非常的难过，我这个人格破产，我真是无地自容。但我在这样痛苦的里面听见他的福音，说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着来拯救人的罪的，他替人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听见这样的话我不明白，我听见这样的话我也怎么相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相信他。但是我实实在在觉得这是我的需要，所以我开头有一个祷告，我也没有跪下来，也没有闭了眼睛，我也不知道基督是怎么祷告法的，我只有个自言自语说，耶稣啊，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，我是罪人我知道，假如你是救主的话，求你救救我。我肚子还有一句话，假如不是救主那么就算了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，那有什么办法呢。所以我的主耶稣啊，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，我是罪人我完全知道，我没有办法，假如你是救主，求你就救救我。我在路上，我在晚上睡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的求，很稀奇。到我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的，我就发现我里头有一种的愉快，我里头有一种的平静，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很稀奇，昨天我不是非常的忧伤和难过吗？今天为什么这么的平静，这么的愉快了呢？我们上海了一句话，信耶稣有道理。哎，我说信耶稣有点道理。说第二天我再去，第三天我再去，我过了一个礼拜才买一封圣经去读。但是稀奇的是，我从那一头一天听过福音之后的第二天开始，每天早晨到在有点安静的时间，我躺在床上，我也没有闭眼睛，我也不怎么怎么来祷告，但我一想到主耶稣的时候，我里头不光是愉快，还有一种的喜乐。不光一种喜乐，就是喜乐一种的潮水一样，慢慢的加多，慢慢的加多，加多到一个地步，把我全人都浸透了，全人都蔓延过来了，我里头非常的喜乐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故事，这样的光景我一直都维持。亲爱的，等我以后读到圣经，才发现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话，说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一个是圣灵所做的。我三十几年来是再一次做见证，我能够确确实实的弟兄姊妹说，如果有基督徒不去享受这一个，你太可惜了。如果有基督徒不去享受这爱的浇灌，我还佩服你还能够做基督徒。我都佩服你，我如果是你的话，基督徒不做了。我乃是因着实实在在灵里面能够享受这个爱浇灌在我的心里，
无论看见我的最后的赦免，你都喜乐；无论看见主耶稣肯这样爱我，为我钉十字架，我你都喜乐；无论看见我身体有软弱，当我肯悔改，主照样赦免我的罪，我你都喜乐；无论当我看见在花草树木中间所显出神的慈爱，我你都喜乐；无论当我白昼聚会中间来纪念主的时候，你都喜乐；无论当我参事读经的时候，你都喜乐。亲爱的弟兄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